最上面的。啊，好。其实今天我除了有。我今天讲两个经文，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还讲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圣徒同在。所以我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所以下个主日你们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继续的讲，不要怪我没有警告大家。创世纪啊，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可以是吧？没问题啊。故事，谁不喜欢听故事？我们从小都喜欢听故事。一个好的故事，它可以带领我们离开我们暂时的这个环境，进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喜欢。觉得一个故事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对，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但是还没有提到圣经以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世间我们人类之间的一些故事。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个中心，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那这一个是我讲一下秘鲁文化印加文化的这一个故事，也借着这一个我来慢慢进到圣经里面。去年我们暑假的时候再回到以前我长大的地方秘鲁，在这个地方秘鲁的首都是利马，但是利马不是它的中心，这个文化的中心是在 Cusco， 是南边的一个城市，很像在新疆。你要了解新疆的文化，不是在迪化，不是在乌鲁木齐，你要去它最西边的喀什噶尔，那里才有新疆文化维族人文化的那一个味道。不同的城市，那这一个在利马这个 Inca Empire， 这个 Inca 这个文化，它的文化中心是 Cusco， 是在南边高山上的一个城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西班牙人建的这个文化的中心，都是有一个 Plaza de Armas， 这个好像天安门广场一样，每个城市中心都是那个最中心的广场。而这个以天主教社会为主的一个文化，这些大教堂最重要的教堂都现在这个广场。那这个文化使我回想到这个喀什，因为这个教堂不能代表 Inca 的文化，这是西班牙征服者 Conquistador， 他到了南美洲征服了那个 Inca 的文化，他建的是特别建的这个教堂，要表达这个是我们的神。但是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另外一个演变。所以这个城市的中心就是这个用这个可以来代表，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其中这是16世纪西班牙人去建的一个教堂。其实有这个小天安门广场啊，有三个教堂，这个是主要的，后面白白的那一个是另外一个，是耶稣会的人Jesuit 建的，另外它里面的那个 altar 就是这个背后啊，都是黄金，那个更漂亮的。这个常常跟我作对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是在旁边，在这个广场的另外一个角落呢，这个叫 Church of Triumph， 胜利的教堂。这个教堂是纪念这西班牙人特别要讲我们得胜了。这个教堂告诉英格民族我们是主人了，像这个得胜的这个教堂。所以这都是他的这个 plaza。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秘鲁的文化。 英卡他们的建筑都是用石头，都没有像那个石头跟中间粘的那个水泥，它很少。你看这个，他们都是很大的石头，这个是有12个 angle， 可以数得到吗？这些石头它不是四方形的，它用这些不同的 angle 啊，这个来把这个石头弄得比较稳。哦，如果我顺便再讲一下，这个你们喜欢吃饭，我上次回台湾跟问了大家，哎，台湾去哪几个餐馆好？有人帮我介绍了两个，这两个我都没有去成，因为要去的话，不知道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呀。那你们如果想吃饭好吃的餐馆，我介绍你们最好吃的餐馆是在秘鲁，秘鲁有个餐馆叫 Central， 是整个这每一年都是拉丁美洲第一名的。那我一次我好奇查了一下，全世界50名餐馆，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 best 什么叫什么best restaurant， 没有头50名，在 Lima 的有三个餐馆是头50名之中啊，一个是第四名，每一年都是 Central。马伊多是一个日本跟秘鲁的混的第30名啊 ，Striga Stone 啊，秘鲁的餐厅是非常有文化、有古老跟现代配合的，所以你们想去吃饭去秘鲁，但是我去台湾这个排队要排几个小时的时候，我没有耐心都走了。秘鲁这个 Central 这个餐馆你要排几个月的，所以你没有定，你就根本就不要去啊，几个月以前就要定下来。好，秘鲁的文化是借着英卡这个民族的。那你看这个 Cusco 这个小城，就是很多这一些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些古迹，这些石头所建的这些墙，你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窄窄的，旁边都是这些英卡时代的这些石头。那最有名的在那 Cusco 的这个，我看看 Cusco 的西边 Machu Picchu 是一个在山顶上的一个城市，1911年才发现的。这个也是为了逃西班牙人来征服他们，英卡民族就这个那几个王逃到这个山上。其实到今天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不知道这个城市的目的在哪里。现在只能猜是逃西班牙，因为它在山顶上，你在山下看不到的，飞机上也很难看到。我有一次在 tourism 一个 website 看到，世界这几个奇观啊，叫什么景观最吸引人的，所有人投票第一就是这里啊，所以你想度蜜月想度假，我劝你去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上山要早几个月先买票的，不然它有限制的。那这个古城觉得很美，秘鲁的亚马是一个叫骆驼马是吗？罗马，其实这个不叫亚马，这是瓜纳戈，是亚马跟阿尔巴嘎混合的，它有三个不同的这种亚马，蛮可爱的。它主要是可以背东西上山，所以这个地方很特殊的一个风景。你从山下沿着这个公路上去啊。好，但我今天想讲的是这一个，在这个广场中间有一个像，这个 statue 就在广场的中间。这个像是纪念英卡的第一个民族啊，第一个王。你看这个颜色是金子的颜色，因为英卡文化是这个地方是很多金子的。那今天英卡文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们纪念的那个王是维达戈恰，是太阳王，所以这个太阳神就告诉第一个王，他给了他一个金子的杖。那你在 Cusco 这个 valley 这个谷里面就走，你这个金子杖插在地上，什么时候这个杖埋下去不见了，你在那里就建我的城市。所以 Cusco 的这个神话，我今天讲故事啊，故事就是神话 myth 啊，这神话Inca文化的神话就是 Cusco 这一个王，他拿着这一个金子这个杖，第一个王叫 Manco Capa， 拿了这个金子的杖走到 Cusco 这一带呢，他一插这个杖，这个金子的杖埋下去就不见了，所以他知道太阳神要他建立这一个城市在这里。因为你看这个故事呢，每一个文化都有他的故事，这故事不是跟真假的关系不大，没有学者在追求真的有这个金藏吗？ 那这个仗今天在哪里，乃是体验到每一个民族都告诉你，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 animal， 我们不是随便就从这个细胞演变成我们，不，我们是有一个故事的，有一个神啊。你看到这个啊，那个王是上面的，不是下面的。第一个，那在这一个像里面呢，我观察了有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英卡这个民族呢有14个王，如果没记错，第一个王是 Manco Gaba， 就是他拿金杖这个王。那你在这里呢，我去观察的时候发现我就在找 Manco Gaba 这个字在哪里，你看不到，没有。我去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是无名，没有名字的。所以这个是给你一个特殊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王是 Manco Gaba， 但这一个是从神来的，这一个是我们的祖先，这一个是我们民族的这个故事。因为在南美洲的这个秘鲁这一带金子很多，所以西班牙人去主要是找金子。那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太阳来的，我们不是。我想所有民族都在追求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来源，我们需要我们想找到那一个我们的故事。我们不是一个像动物一样，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永恒的，我们想找它，我们很 desperate 需要找它，这人的需要。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一个故事，一个神话，他在讲自己的民族。一个故事是在解释这个民族的来源，它的来源的重要。那在这里面，那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也在讲一个故事。这故事跟我们的神话又不一样，我们称它是神话，圣经里面称它是神的话。同样的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一个在这一个神话里面才是真实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他把它显现了。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在这一个故事呢，就整本书，整本圣经是在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它不变的，没有变，所以圣经写完以后它不需要修改，这个它是，这个故事它不需要改，从古到今是一样的，它是有永恒性的，所有的神话有意义的，都跟时间跟永恒都要连在一起，这个才人生才有意义，所以人生的哲学。从古到今，不知道多少人在追求那个永恒、长生不老。我们中国文化不是也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吗？因为我如果只是暂时的，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一个所有的暂时都会毁灭我们人生的意义。我只不过活这几年，我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人需要故事，人需要神话，人需要神的话。我们今天早上在讲这一个。那这个故事里面，圣经的故事是个宇宙性的。所有文化故事是有地方性跟宇宙性联合的，那圣经的故事里面是宇宙性的。那我们来讲第一句话，In the beginning， 起初这个字呢也很奇妙，英文翻 In the beginning， 在原文里面Rashi 是开始，就是 beginning， 它加了一个be 加了一个 beth， in beginning 就是一个介词跟一个名词在一起，一个对吧，对，一个介词跟一个 noun 在一起，没有 article， 所以 in the beginning 呢，这个翻译没有那个 the， 没有那个 article， 这也很奇妙啊。就宇宙在讲一个开始，人需要开始，所有被创造者，我们都只有神不需要开始，神没有开始，神没有结束，所以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但是人本身我们需要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开始，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在这个开始里面，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开始 implication of beginning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啊？In the beginning， 宇宙有一个开始。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这自然的开始。我在读书的时候， 这个宇宙的这个大爆炸的 Big Bang Theory 还刚存在不久，就是仍然是个争论的。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了，就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这一个理论仍然是一个理论，没有太多证据， 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今天所有科学家认为最合理，你观察这个宇宙最合理的就是我们有个开始，这开始我们称它是 Big Bang。 一开始是个讽刺1940几年那个 Fred Hoyle 这个天文学家，他是反对大爆炸这个理论的，他说宇宙一向就是 steady state， 一直存在的啊，没有一个 beginning， 没有一个爆炸，所以他称 Big Bang 哈，是个讽刺性的，但是这个名字就大概1949吧，就别人就、啊、这个名字蛮好的啊。今天你会观察到，所有科学家认为这个是最合理的啊，是有一个开始，宇宙的确是有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你可以从最底下那一点爆炸了以后，然后慢慢的就扩大啊，就看。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宇宙这个来看到每个星球它的，等一下我稍微再多解释一下这个演变，你就可以推测啊，原来我们是有个开始，因为所有东西都一直在星球各 each other， 每一个跟每一个距离越来越远，每一个都在就是这样在扩大，所以可以推测到，那如果往回看啊，时间跟空间，你如果往回看，就时间往回看，其实这个你可以体验到，这个跟圣经，等一下我解释圣经的观念，就是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原来space 跟 time 就是空间跟时间分不开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太阳光是那个不是刚刚看到的，太阳光大概我读中学物理的时候记得大概要8分钟左右才会到地球，所以你看到太阳是8分钟以前，太阳如果爆炸了你现在不会感觉到，8分钟以后、哦、我们不见了。那我们看到星星的那是更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时间跟距离的关系啊。你往你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可惜是很有限，那个望远镜，天文的望远镜，它看的可以把光用很久的时间把它吸收下来，所以它看得更远，它时间看得更古老。你可以看到时间、空间跟时间这两个关系，所以科学家是借着这个观念慢慢来观察 Big Bang。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些证据啊， Hubble's Law 听过吧，就是星球离我们越远的它速度越快，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星球它的 redshift， 就是你这个东西走得越远它的那个 spectrum 就是往红的那边移，如果离得我越来越近，这个火车近越来越近了，你听的声音越来越大，你用光来解释就是它会往蓝色的方面会推，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发现啊，所有东西离我们都是越来越用那个 spectroscopy 来看是都是很红的，越来越红啊，就可以看到星球离我们越远了就是越红，速度越快，所以这个宇宙在扩大啊，所以宇宙都在扩大，所以是很容易推测。那以前呢，往回是不是就以前前年就会小一点，那再前年呢就越，那你再推测的话就是有个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推测。那其实爱因斯坦在的时候他认为宇宙是永远会这样 steady state 存下去的，少数几个观念他错的，那这是其中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在思考好了。另外一点你可以看到科学家认为宇宙有个开始，就是一开始那个爆炸它几秒钟，还不到一秒啊，一秒钟的就不知道多少啊，就有一个很强的光，一开始没有光。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光跟这个 gravity 重吸引力的存在就这几天开始的，创世纪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大爆炸那个光很强，但是隔了这么多年了，你看这个 13.7 或者 13.8 billion 叫什么137亿对吧差不多，就是你用这个时间来推测的话，那137亿以前这个大爆炸的光，我们一开始这么小扩大这么大，应该还这个光还在， 还看得到，所以大概三四十年前几个科学家说我们应该可以测到这个光，这个光已经温度很低了，是 3 Kelvin 啊，差不多负200多 Celsius， 那个就是你无论往哪个方向都可以测到这个光，所以是另外一个光，是另外一个。那好，你们如果读新闻的话，可以看到今年二月份宣布了一个，我们测到了引力波 Discovery Gravitational Waves， 这是大消息啊！爱因斯坦100年前，1906是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它相对论，它预测了宇宙应该有这个 Gravitational Wave。这个引力波什么意思呢？就是宇宙好像一个，如果太阳很重的话，它就会沉下去，那周围的东西就会转到它的里面，这是地心力的原则。那在这一个原则里面，宇宙呢不是这么平的啊，这些大太阳啊，很多东西比太阳还大，当它爆炸，它的燃料用完了，它爆炸成一点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波浪会送出去，这个波浪很难测，因为它很细，就是我们的仪器测不出来。那最近在美国有两个这个 interferometer， 一个是在 Washington， 在 State of Washington， 一个是在 Louisiana。 以前我们在大学做实验的时候，如果你们读过物理系，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这两个90度的光，从两个90度再回来，你就可以测到啊，光不是一个 particle， 它也有 wave 的，所以你可以送光来测。那就是这两个90度的距离不一样，你就可以测出不同的东西。那同样，但是这个测不到宇宙的这个引力波，所以这一个 arm 是4公里长，他们建了两个，就是万一我们有一天测出来的话，万一是这个仪器不好跳了一下，这怎么办啊？类似的，所以两个都要同时测，两个 independent 的。那去年九月第一次测到了，一开始那科学家说不可能吧，你好好去查一下，你随去导弹动了一下。他说我查了，再一看，这不可能。如果是真的测到了 gravitational wave， 这是最明显的、最 perfect 的，这是个大惊奇。所以这是 Louisiana 这几个称 laser interferometer 可以测这一个的。那这里面就体验到这是怎么来源呢？就是两个黑洞，我们的太阳不够大，如果比太阳还大，基本上大概要大差不多三倍左右至少啊。当它燃料烧完收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黑洞。那这黑洞就是所有的 mass 质量会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就是变成一点了。那它的能力强到个地步，光都逃不出去，所以我们称它是黑洞。那这个 gravitational wave 呢，引力波，就两个黑洞在一起越来越近，两个黑洞变成一个黑洞了，这非常巨大的一个宇宙性的爆炸。这两个变成一个黑洞的时候，它会损失一些它的 mass， 这个 mass 就变成了这个 wave。 所以你就看到宇宙不是很平的，时间跟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神说看千年如一日，因为科学家他会了解这个，对这个时间，这个 wave 一变呢，就 distort 就会扭曲了时间，那这里面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时间跟空间原来是一个的，不存在的，只有从大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In the beginning， 这第一个字是很奇妙的一个字啊。那这好，有来黑洞是看不见的，因为光都逃不出来，那怎么知道它存在的？以前科学家100年前认为没有黑洞，这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我们称它是 singularity， 称它是起点呢、啊。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圣经里面的最奇妙的这个起点。singularity 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物理的原则了，没有这个东西，所有东西怎么会变成这么一点呢？那这一点，我们这个点光出不来，怎么知道它存在呢？就是它附近有的这些 gas 跟星球，它可以把它吸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很多光，它会影响的，你会看到这个光啊，这个会转的，所以这黑洞你从这里来看，黑洞的存在 这些都是黑洞的一些原则，我应该讲快一点了。两个黑洞慢慢变成一个，那二月份发现的就是去年九月的那个资料了。这两个黑洞它是一个是比太阳大29倍啊，另外一个是大比太阳大了，看看一共6230多倍，就是比太阳大很多的。这两个碰在一起变成了产生了第一个。其实这两个路易斯安那跟华盛顿两个礼拜以前，几个礼拜前，两三个礼拜又发现第二次了，这个发现了这个引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 我有一个图片是看大阳太阳跟这个，我看看上一张能不能看到啊，这个哟，这一个你看太阳跟地球的比例啊，太阳这么大，那个地球那么小，所以有30多倍的太阳是多么大的。那如果有一天，那这一个另外一点，我再解释另外一个观念 ，event horizon， 中文叫什么事件？event horizon 就是黑洞呢。它的周围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之内光是离不开的，光逃不出来的，我们称它是 event horizon。 比如说如果太阳有一天变成黑洞的话，它的 event horizon 是3公里，所以很短，就是在这3公里之内什么东西都出不来这个是 singularity。 但是物理学家这个违背了 quantum mechanics 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这黑洞里面呢，所有进去的东西都不见了就是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它是 singularity， 是个起点，那这不可能，没有东西会消失的，在这个自然界不可能就不见了，就没有了，这东西是不合自然的，那怎么可能是完全没有呢？但是这个 event horizon 这一个线呢，告诉你光出不来，没有任何 information 可以逃出来的，所以你怎么测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物理学家觉得不可能，世界上不会有这个。那 Stephen Hawking 在 Cambridge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他写了一个 cosmic restriction 还是什么，他说这个不可能存在的。他去年道歉了，他认为那有可能今天科学家来谈一个事情，这个起点 singularity naked singularity 就是没有衣服的一个 singularity， 就是有没有黑洞是没有这个 event horizon 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合理的。Stephen Hawking 说不可能，但最近他发现了有可能，某种特殊情况之下有可能是有 naked singularity， 起点是消息我们还可以测得到的。那我想告诉大家，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 naked singularity。 在这个起点的奇妙，我看看起点的奇妙，好，这个把它弄出来科学家认为这起点这个观念很难接受，但是你观察宇宙的确有个 beginning， 是有一个开始的这个开始是一个所有的几乎是无限的东西，现在一个这么小的怎么可能呢？但是却是所有证明是有这一个的，但是这个里面的东西我们测不到，因为它是黑洞，我们怎么可以了解这个里面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是推测这个普通的物理的定律还存在，但是今天naked singularity 就是里面的消息我们外面人可以知道，只有靠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宇宙的开始是个 singularity， 是一个奇迹，是个起点，是从没有到有的。这个就是科学家今天以前认为不可能，这是哲学，这是神学，但今天的天文物理学家觉得我们都承认有个开始这个开始是很奇妙的。那 in the beginning 这一个字呢，这一个字 Rashi 这个字希伯来语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是没有这一个 article 的都是有的，这个名词里面只有这个用得很奇怪 in beginning， 其实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就我是觉得用文法来体验这个开始的独特，这一个 unique 这个开始是不是别的开始，所以这个字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字。然后在希伯来文观念里面呢，在观念里面啊，比如说 Kedem 是东，在希伯来语的下来上不去是吧，那我就直接讲，在希伯来文化圣经里面的观点，你就可以看到时间跟空间是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希伯来语的东边这个字呢叫 Kedem， 这个字呢不只是东，它也是古老 ancient 的意思，所以这个方向跟这一个空间对希伯来人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他对着太阳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着神，那个就是前，所以 future 是在后面，在我的背后是西，那个是后。你看科学家，你要往回看才看到我们宇宙的开始。那圣经希伯来文化其中的观点就是空间跟时间这两个是联合的。其实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对，刚发现的引力波就证明了空间跟时间这两个观念是合在一起的。曾经有一个时候，这两个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嘛 ，in the beginning。那个时候时间跟空间才开始，而今天你看这个gravity 这个地心力是最奇妙的啊！今天所有的理论都绕在这个，到今天还不是完全很了解啊，仍然在研究这一个故事。好，那这个人有个开始 ，in the beginning， 告诉你告诉我，那是我们的开始，不是神的开始。人需要有一个开始。这是自然的，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我们能够考虑的就是我们是有限的，人不喜欢接受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很伟大，我们的主席很伟大，所以他的相片到处都是，这个人喜欢做神，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是被造的，啊，人是有限的，接受神给我们的限制，是你了解神，你增加你的智慧，你得到神祝福的一个开始。你如果骄傲，你觉得我是无限的，你要观察宇宙这个万物这个多么大，而我们多么微小，你体验到这一点的话，你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跟神比。但是创世纪圣经讲的故事多么奇妙，他没有继续下去，恨不得创世纪第一章他继续讲，他提下引力波会省我们很多时间啊。这个但是呢，神没有继续讲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奇妙，他开始讲人的故事。你看到这个转变了吗？人是中心，而地球怎么看都不是中心，已经离开宇宙，远到小又不发光，到一个地步根本就地球存不存在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神这一个神的神话神的话圣经这一个故事讲的人是一个中心，这是个奇迹，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太阳都比我们大，地球都比我们大，我们算什么？但是我们是中心，所以这个故事跟你有关，跟我有关。圣经讲的故事，圣经讲的神话，圣经讲的神的话，我们是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在这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是第一点是，你和我要接受我们的限制，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无限的，人是不断的追求永恒，然后刚刚提到了，在追求，好，那人的有限。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刚刚提到我们接受人是有限的，那第一点就欣赏赞美神的美丽，这是第一点。我是有限的，但是我的神是无限的，他是创造者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喜欢 啊，感谢，感谢是我得到的好处，我得到的恩典。我跟神说，主啊，谢谢你，我今天还有健康，我今天还可以吃一餐啊好吃的食物，这些都是恩典。我今天还有工作可以养活我的家，这都是我们感谢的。但是感谢以前你要记得，感谢跟赞美这两个不同的，都是注重在神。那赞美就是跟我关系不大，我什么都不是，神本身的美丽，他的完美值得赞美的。你如果看了一个图画，看了一个东西是很美很受吸引的啊，你会多看一眼，对吧？你会把它买下来，你会觉得哇，这太完美了。那没有任何东西在宇宙里面比神还更加的完美，它的完美是无法思想的。你看这个宇宙万物就知道，就像罗马书说到，你看这个规律，宇宙的这个荣耀，你就体验到，哇，我是有福的。这我的限制，我的有限，但是我可以，神创造的我可以认识这个无限的，这一个是奇妙的一个现象。所以，学习欣赏神，学习不要只把他当作是亚伯拉罕的朋友，他是照顾我，他是我的牧羊人，这些我有亲戚感。但是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大爆炸的演变，真的是一个奇妙啊！而我在这里面还可以存在啊，欣赏一下神的美丽啊，说几句好话，跟他说，哇，主你太伟大了啊！创造者，宇宙里面只有一个创造者啊！无论是哪一本圣书，哪一本故事，没有人说到我们的神是创造者，应该说我们的神是维达戈恰，是太阳神，太阳只不过是个小星啊！任何的宗教都不敢说我创造了宇宙万物。没有人敢 take the credit， 这是不可能的。你的神有大到这个地步吗？只有圣经第一句话就起初，还没有时间还没有空间的时候，我已经在了，而我创造了你们，我创造了宇宙万物，欣赏它。然后如果是我们是有限被造的，我们自然的会敬拜它，这是回应创造者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方向，而不是以前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这么自私，天天要我跪在他的面前去拜他啊！现在慢慢理解了，你有可能不拜吗？你看看宇宙这个奇妙，他大到个地步，你敬拜他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一个反应，就看到你看到一个 perfection 这个东西，哇，这个车子这么美啊，这个图画啊这么好啊，这个人这么漂亮，都觉得对你很舒服。那神是有这个吸引力，他是最美，他是最完美的。所以而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跟他沟通呢？你只有敬拜才能达到这一个欣赏神的这一个真理。所以敬拜是你谦卑啊，我敬拜一个比我更大的神，敬拜让我的心灵可以跟这个创造者可以连在一起啊，敬拜让我把我的智慧这个门打开了。我就不只是在观察宇宙万物了，我进到了神的啊，我的灵跟神的灵相似。我想今天这个神不要我们看这个就算了哈，虽然我写了很多，我就讲，所以敬拜是一个回应神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那你也看到，你越敬拜神，你越会像神，你会发现我越思想神，越理解他，越看到他的奇妙，你就越来越像神。你们有见过有些夫妻长得很像吗？有没有啊？他们住在一起，天天看啊，越来就越像了。这个同样的啊，你会他们选择的东西也很像，买的衣服也很像，吃的饭也很像啊，这彼此影响。那同样的，我们接近神，我们看神，我们思想他。啊，我们敬拜他，你的生命会改的，啊，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离开了我在有限的环境，因为 in the beginning 有开始有结束，这是限制，我就活在这个人生这个小小圈子里面，蛮悲哀的。我有什么成就，有一天毁灭了。所以如果有限存在，你就要解决有限会毁灭我们所有人生的意义。你再有成就，有一天你也不在了， 你没有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永远在这个圈子里面挣扎，除非我们可以跳出来。能跳出来，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是无限的，就是我有限，但是我碰到了他，我发现我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个礼物比什么都大。我活的这个年数很短，不一定长，但是我做的事情如果是跟神的故事配搭在一起，我有永恒的价值啊！我接触到了这个神的永恒，只有神的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这个可能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没有任何一个圣书，你可以有这样的果效。我的有限啊，可以过去，因为我可以碰到这个无限，这个是个礼物。所以敬拜他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理解他的一个恩典。然后这里还告诉我们，我们有人 in the beginning 起初，我们有一个起初是值得庆祝的。为什么呢？这个起初是不平凡，我们不需要像英格讲这一个太阳神这个故事。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不是随便出来的，我也有个目的，是神造我的，我的目的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这是我的神话，这是我神的话，就是我不平凡，因为我有一个开始啊。而这个开始呢，是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他所造的。神造的东西是 perfect， 是完美的，没有错的啊。你造的车子总会有一些东西不太对的，这一个人造的没有错。而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你会拒绝这一个，懂吗？神造的我不够好，我想再胖一点，我想再瘦一点，我想再高一点啊，我想再聪明一点。我们人不满意啊，但是你要理解，神没有错。 There's no error in creation， 他造了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你顺着他，顺着这个故事走，不要离开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神的故事，一个是我们的。有福的人是你把这个故事配到这里面，让我进到神的故事里面。今天等一下结束以后我要讲这一点，这个我们就成为有。所以我们有个 beginning， 有个开始，值得庆祝的啊！我是神造的。而这里告诉我们，我从哪里来，我从神那里来。所以我除了在 Calgary 有个地址，我天上还有个家啊！我原来从那里来的。上一次我讲你从哪里来啊？你是江西来，广东来啊？你下次告诉他我是天上来的，他以为你发神经病了啊！是真的我们是被神造的，说我天上有个地址，我要回家的有一天。所以这个会让我知道，我人生，我生病啊、我被辞职了，我东西做得不顺，这些都是暂时的。我如果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我有一个无限的盼望，有无限的希望。那所以我进到第二点呢，就体验到除了我要接受我的有限，那我的故事必须要跟神连在一起。这第二个重点， You must connect with God， 你必须要跟他连在一起啊，配合神的心意，配合神的写的这个故事啊。因为在传道书有一句话说啊，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8章8节。那体验的就是人生有太多因素了，我们控制不了啊，你就不能啊，不可能跟神啊，你来挣扎生命的这一些力量，我们是很微小的，我们争不过，我们一下生病啊，工作也不能控制啊，身体不好，环境又受影响了等等，这些我们这就是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你是有限的，你是被造的，这两个不同的啊 ，bara 创造跟被造者这两个差别太大了啊，我们控制不了啊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如果可以配合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我才会找到神造我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啊、我人生的那一个潜在力的 potential， 只有顺着神的故事，你才可以进到这一个最美满的这一个理念，就是人生的暂时的那个毁灭性，我们可以把它除掉，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它。 那找到我们，就是要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像亚伯拉罕的呼召，你离开本地本族，到那里去彰显，去那里讲故事啊！不要在你的家里讲，不在乌尔讲，你到迦南去讲，这是我给你的，给你是，这是你的故事。所以亚伯拉罕顺着他就得到神的福气了。跟我们一样，我们如果要顺着神给我们的那个方向，我的故事进到了神的这个里面，我就同样的找到了这个战士里面，我碰到了神的荣耀，战士里面我找到了我的位置。去年我在北京跟两个企业家谈话，他们上过我的课，我在讲宣教学跨文化。那有一个企业家最后一天请我吃饭，他说我有两个公司做得还不错，但是呢我一直在读神学啊，他们教会蛮大的，我一直在读神学，希望在教会服侍，因为我会做生意企业，但是我的心在教会。但是呢他神学读得马马虎虎，所以教会的人也不用他。他说你不行啊，你读神学很好，但是也不行。他说他的长老就在旁边，他也不在乎啊，他一边跟我吃饭，长老在，他说教会的人不看重我，也不用我，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很有心服侍，但是呢上完我的课，他突然之间他找到了，他说原来我继续发展企业可以服侍神的，因为我解释了一个在今天的宣教工厂上不能只靠这样的背景的人读神学读宣教学，你需要去那里，今天没有地方欢迎宣教士，所以你去的话，你说我是做生意的啊，欢迎，你可以拿签证，你可以建立一个合法的身份等等，所以我们要跟这一批人今天要配搭，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有很大的供应啊，你爱神，你跟我们配搭啊，你借着企业来发展神的事工。他突然之间他说，原来我是有用的，啊、我读神学没有人理我，我企业做得成功，原来是可以服侍神的，他、很高兴的请我吃饭，他找到自己的故事了。他觉得我不需要放弃这一个，啊，神给我这个恩赐，我觉得你这个恩赐我们没有的，所以这个是神，这是你要走的方向啊，你不需要变成别人。我想这就是故事的奇妙，这里面你可以体验到另外一点，就是你要发展这个故事的话，这不是个人的，啊，神的方向很明显，它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团队，团体是教会，啊，你可以，我们这个年龄现在开始想，哎，我去哪里退休是吧？以前是生孩子的时候啊，哪里买尿布比较减价，我们彼此现在谈退休了，啊，去哪里比较好？在这里面，你可以，以前我想过去一个地方是没这么多雪，天气很好，但是那里没有朋友，也不太有意义，对吧？所以你如果没有好的教会，你就是到了地球上的天堂，你天天在海边晒太阳，啊，你要看什么呢？所以你会有一个教会，一个爱主的教会，你可以投入，你可以服侍，啊，那才有意义，对吧？所以你要有一个，这同样的，我们要找到这个故事，你离不开这个，你试一试看看，你虽然看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困难，对，每个教会都有它的故事，都有他的困难，你离开他，你出去，我不要他，你试一试看看，你心里面会有个虚空的，啊，这我们的故事需要在这里找到，是个集体的，啊，这里才会我的缺乏会有弟兄姐妹的补足，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在这里面是一个团队，那最后我提一下，就是神的这个故事，如果讲到最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奇妙。最后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生徒同在，阿们。啊，阿们这个字，在旧约32，一共52次出现，旧约、新约大概是30次，旧约是22次，看不到。那在这里面，阿们这个字，旧约跟新约的意义差不多都是一致的，是真理，是同意，是这个 在旧约里面，就是我同意这是真理啊，所以常常是诗篇里面，或者是在很重要的情况之下，我阿们阿们来接受，就是比较慎重的。这个是我认为它是对的，而且我也赞成的，这是真理，是这个意思。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其实诗篇也一样啊，常常是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讲阿们，因为就是这一个愿望是我的。我同意了，我阿们神，我才进到他的故事里面。所以圣经最后一个字是阿们，啊，就是我接受了，啊，神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阿们，他阿们他父的旨意，所以他来到世上，他行出来了神的故事，在他的身上，而整本这一本书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的荣耀，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最后的阿们才是，就是你要同意这一个神，我要接受这一个神，我要走进他为我安排的那一个故事，那才是真的故事，那才是。那这个里面这一个阿们，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 grace， 你需要恩典，你需要耶稣。换句话说，从今天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当中，什么是你的故事呢？你要不要写一句话啊？我还要再买个漂亮的房子，我还要再生一个儿子，我要再开一个企业，就是你每个人都有的。你要诚实一下，你今天没有人的时候，你跟神说，你还想做什么？你还有什么东西你舍不得，你想做还没有做到的，那是你的故事，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你没有想这么多。那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们调整一下这一个故事，这个阿们，如果你没有 Jesus， 没有耶稣，你缺乏了个东西。需要有耶稣，耶稣需要进到我的故事里面，啊，只有他，啊，就是最后这一句话，靠着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没有这一个恩惠，没有这个 grace， 没有这个恩典，我们完成不了这个故事的。因为这一个恩典是可以补满我的缺乏，我会做错事情，但是 God is gracious， 他可以赦免你，啊。我对你做了一些对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有神的恩典，我可以补救，啊，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跟你道歉。恩典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恩典是个奇妙的，它让我们有修改这个故事的可能。我的故事不够好，但神还给我机会，啊，我还可以修改。我靠着恩典，我可以慢慢改进。我靠着恩典，我还有时间。让神可以接纳我，让我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恩典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就是恩典呢，一个奇迹，对我们有了它，我们才容易走这一条路。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能够有盼望。有了恩典，我们可以有盼望。有了恩典，我们看宇宙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可以跟他亲近，我们可以接触他，我们可以不怕神的审判，这都是恩典。恩典应该变成我们每一天的那个伙伴，也变成我们这故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你需要有恩典，不要骄傲，归荣耀给神，神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认识他。那我们刚刚读的几节圣经。有一天神的故事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不只是向亚伯拉罕要人认识我，有一天他看到万民万族万国各方不同的人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认识他。这是神的故事，神的目标。这个故事需要跟我们配搭，跟你配搭，跟我们的教会配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虽然在住在讲英语法语的加拿大，但是我们是用普通话来敬拜他，这文化的差别，这是神的心意，看到吗？加拿大不是所有教会都是讲英语的，也有法语的，也有汉语的，啊，这是神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加入这个运动，宣教是神的心意，万族的人都会认识他，这是大的故事。那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思考，神啊，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相关？跟我们教会有什么相关？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主啊，帮你达到有一天将启示录。这一个，所以有大的故事，有小的故事，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靠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在很古以前，在你的计划里面，你就创造了我们，要我们有一天有恩典可以认识你。主，你太伟大，太奇妙，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谢谢耶稣基督，你愿意赦免我们，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可以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奇妙，你的荣耀，让我们不停止在这里，让我们的故事找到了一个是跟你有关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活着有意义的，无论我们活的时间有多长多短多短，无论我们的身体是好是不好，我们有个永恒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